今天呢，我们继续讲《楞伽经》，讲最后一讲，等于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那么你手上有一个纲要，就是《楞伽纪要》啊，就是这部经啊，这个在从我们乐藏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它是一个讲心法的一部经啊。这个首楞严经它是非常强调修行的行门，这个楞伽经呢是它讲心法。那么比如说这个华严经，它是讲这个整个法界观啊，它让你整个的一个宇宙究竟人生啊，全部都融在内，包括啊这个自己的修行，包括我们跟整个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众生的关系，乃至于整个宇宙之间的关系，那是华严经它是无所不包啊。所以你常听到人家讲说不读华严啊不知佛家的富贵啊，并不是只说读华严以后你就会中乐透，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就会富有，它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的啊这个包容啊这个非常的广大，人事啊地物，而且种种的法缘啊，种种的修行，种种的结构，种种的欢喜，种种的宇宙，全部都在里头。那是一个啊华严，所以华严经这部经呢，就是我们会说它是。叫做这个读这部经觉得很富贵啊，这个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它的特色啊，那这部经呢它是专谈心法，所以呢这个我给这个台北道场那边讲这部经的时候，因为它是同时要当做这个电视弘法用的，所以我们定的题目就不叫做定楞伽经这个要义，然后令楞伽经讲记了，都不是这样。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心灵深处走一趟啊，就是很白，你一看就知道，既然是一个心法，既然是一个印心的经典，就是带领你到心灵深处走一趟，就是这样。我把它分成15讲，我就把它结束了。这15讲就是分成15个主题就把它结束，但是它主要还是在谈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是不是？这是看起来你是在谈心法，可是这部经呢，从一开始罗婆那王劝勤品，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楞伽经这部经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宗旨法要，就是让你看到人生真的是如幻如梦。你不要到了哈，这个你到了要人生到了走到人生最后好要终点的时候才说我现在开始感觉到有一点真的人生如梦如幻，那就太迟啊。你必须明明知道它是如梦如幻，可是我们也必须在如梦如幻里头去修这个大圣菩萨恨，去修这个十地菩萨，去修十波罗蜜。也就是说我明明知道它是如幻如梦，但是我要做一个好梦。所以在这部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样子，最后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就好像你上了一个儿童的时候，你上了一个班级，你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老师给你一些图画纸，给你一些彩色笔，然后你自己创作吧，那你好好创作，可是创作完了以后蜡笔也还他，那张纸也交给他，可是你要注意也不是你打成绩有多少，而是这个画者他自己的心智发展到哪里，就是这部经。但是我们的心智到底要发展什么样子呢？佛陀呢却要我们欣然大笑。我请问你笑了没有？过去啊有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个这个 比较宗教家，也是一个神学，这个基督的神学家，他叫做这个 Norman Benson Peer， 他常常告诉人家，他说，你有没有过得积极振作一点？你有没有欢喜一点？啊，他一辈子秉持的，你有没有积极一点、热心一点、过得欢喜一点？这话还看起来还复杂一点。可是有一个人叫 Norman Benson Peer， 叫做巴斯卡利亚。这个巴斯卡利亚是一个融合心理跟教育的一个作家。这个巴斯卡利亚也有这个人呢。那么他写了很多东西，他就这么讲，他说你有没有开心的生活，你有没有用爱让自己开心的生活，就是爱就是慈悲，但是你要把爱实施出来，就一定要有智慧才可以，并不是啊，我们闭着眼睛啊迷失的就可以去爱，那个爱会产生执着啊，所以是应该是悲智双赢的东西。所以巴斯卡利亚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给别人一点方便，你给别人一点协助，你跟别人之间啊互换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交换，你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你不是觉得很快乐吗？你为什么啊不这么做呢？对，我们讲起来很容易，可是我们真的要去做的时候确实有些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爱是会执着的。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功课不够好，你就心里面就开始觉得有一点不怎么样，不爽，是不是？再拿他跟别人比较，想一想自己，啊，就觉得这小孩子怎么这个样子，所以每天就在那里打滚。但是我们也告诉你说，你也不是说你不要管他，你要爱他就必须有智慧，有一套方法。你没有那套方法，就是不行。嗯。这种事情，这个我们说人是需要智慧也需要慈悲的，叫做悲智双运。这部经它就是告诉我们说，世尊到最后他会欣然大笑，那我们也要受他的启发，真的欣然大笑啊。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乐观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喜乐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行持当中，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把这眼耳鼻舌身意转世成智，成为一种眼睛看得到东西，感觉到是真正是感觉到是顺眼的，耳朵听了一个东西是啊这个悦耳的啊，嘴巴啊所尝到的或嘴巴所说的东西是彼此之间是有一种相融，而且是互相可以这个亲切的。那么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觉得是健康的？我们的这平常的生活当中身所接触的东西，我们是不是知足？我们的心意识里头，我们是不是保持了一种平衡的心？这是很重要。我跟各位一样，我也是一样，我晚上的时候有空也会打开电视，我想一想，哎呀，现代人这么忙，别的不用看，就看看新闻好了。可是每一打开来看到那种新闻，看完了以后就会有一点点受到感染，觉得怎么搞的，好像这一天大家都谈了都不谈好的，通通谈的都是好像天要了崩下来，地要裂开来，好像是这个样子。我并不是要各位变成那个鸵鸟心态，你还是要看了解它啊，我们也能够去重视它，看清楚它。可是不是只有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生活上所能够接触到的，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别忘了明天啊，这个就是周末，礼拜六，你这个应该有机会这个好好的啊，应该去这个去接触你眼睛所接触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你去看那大自然，你去看那啊这个在公园里头，在这个旷野里头儿童的嬉笑，你去看 你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你不能够整天只把自己的意识锁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这个过去呢，过去呢，这个弥勒啊佛的化身啊，叫布袋和尚，哎，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啊？一定得真的探头天外看，才不会自己陷在一个小小的我般这样子的，我自己只想到这个不安的东西。我们有个很宽广的，我们通常不安的东西跟自己直接有关系的东西有比较多的不安。可是我们的山河大地，我们看到了音乐艺术，看到了整个的一个大自然的东西所能给予我们的，是应该有很多欢喜的东西才对。那么这一部经他谈到了这个世尊欣然大笑这件事情，有时候你真的要这么想，从古到今有哪一个时代不是扰扰攘攘啊？那有哪一个时代不是这么样子的不稳定？你现在所能数的这个时代已经够好了，你要看清楚。你如果你多历史，就会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师母有一天跟我讲，哎，老实讲，我们已经真的是够幸运了，还不快乐，那要怎么办？我们啊，像你是说我，就是这洗过来没战争啊，然后这一段时间都没有战争。你当兵的时候有时候很紧张，可是你也没有战争啊，所以是啊，我当兵的时候是很紧张啊，有时候这个觉得啊，尤其是这随时随地可能轮换就要到这个前线去，那压力是很大，没错。可是没有，毕竟没有。我请问，有这么多的紧张，人生活就本来有一部分的紧张。可是你真的从你的朋友之间得到了喜乐，你真的从你的工作中也能感觉到一种满足，你真的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一点啊，你真正的悦乐，有没有？所以这个我这个礼拜才交出去一本书的稿子，本来我是写参禅找回悦乐的心，后来我给他写了两个名字，我说你们去决定好了，一个呢是乐在参禅，你自己想，一个是参禅啊养心啊，我后来把它改成很简单，参禅可以养心。这个你有一些禅师，有一些公案，你愿意去参他，你自然而然就把你的日常生活，你可能从某种角度去看作意的点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从另外一个作意的点去看的时候，你就有几分喜乐，有几分安慰，就是不一样。所以过去给各位讲说五片行啊，五片行呢就是五种普遍影响我们适应行为的一种因素，这五种因素里头啊，就触、作意、受、想、思，你所接触的啊，你到了你周末两天休假，你应该是接触啊一些柔和的东西，接触啊人跟人接触应该有比较多的一种柔软心，有爱，这是触。你愿意去欣赏艺术，你愿意欣赏山河大地大自然，这个东西都是触。作意呢，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你怎么去作意，怎么去看。如果你每天想着说，哎呀，这个时代实在是真的是，哎呀，我觉得实在是一个乱糟糟的时代，我觉得活在这个时代真痛苦。我告诉你，让你挑的话，其实这个时代还是最好的时代，是不是这样？你作意看怎么看？你要想说还好，我还有一点东西，就是这样。我很小就学会作意这个道理。那个台风来，宜兰的台风特别多，我觉得这几年哈，台风对宜兰哈伤害不是那么大，但我觉得我这个十来岁那个时候哈，十几岁那个时候，那每年都是最强的给我们，那是最强的，来了以后屋顶都没有了，要看你怎么看。我看大人也笑嘻嘻的， 哈哈大笑，你那个头剃得比我还干枯嘞，讲屋顶被掀掉了叫剃头了哈。讲啊，你那老剃掉比我较干枯嘞，我要过老子输了你拢无去，然后哈哈大笑。好家在，比还拢要得你。好家在，这四面墙还在啊！这他们你要知道，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觉得我周边的人没有人愁眉苦脸，也没有人这样子，好像说为这些事情还在怨天尤人，没有。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救济，也没有像现在有什么救济，没有。处斗鱼就是斗鱼啊，是不是？不过我们家屋顶没有了，要盖那个屋顶也不是那么容易啊，要买材料也没地方买，那怎么办？那就在那个屋顶的上头，就盖那其中的一面，一个房子的一面，然后用去给人家弄一点稻草，因为连芦苇都没有，连刮嘛不让刮。你知道那个台风过后以后，树上是一片树叶都没有，我一点都不夸张哎。那种两个人合抱的那种哈，以前开兰过去的时候，第一批的先民种的那些莲雾，两个人合抱的大树。那个台风可以这样把它转断，你看它有多厉害。所以那个房子有的倒了，是这个砖的造的房子倒下来的时候，他全家十个人只有一个人活，那个人活是因为那个小孩子去读花莲师专，花莲师范，那个时候只有师范读花师，他没有死，气的九个人全死了。出殡的时候就是用铁牛，然后两个棺木，两个棺木这样子，也找不到那么多铁牛，就这样子，因为大家都不刚他呢，就这么做。所以你看起来就是这样，可是那些人送完了以后回到家，还是觉得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好的这种抵抗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一种生活历练来的吧，因为平常他们过的就是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承受更多的苦，他们已经承受蛮多的磨练了，所以人是越练越强壮的，不是像现在要求父母亲照顾得很好，然后照顾不好还要把父母亲骂一顿，天下有这种人吗？所以现在好教育都不是这样，因为教了不对的一款。这个人有比较大的一种承担，有比较多的能力，就比较能够开怀。所以你从某一个作意的点去看人生，去看种种生命中的遭遇，他的所得的那些心情就会不一样。也许你会问我说，郑老师，那这样有没有一点阿 Q？ 我说我不管你阿 Q 不阿 Q， 我只管你反正哈，你这样也是活，那样也是活，你选哪一个活嘛？你是要选哭着脸去活，还是选择你还能够刚强起来，开开心心的去活，而且开心了以后还更有力气去把它扳回一城？你到底选哪一个？我绝对是选后者。我选这部经的方法，素经，世尊哈，他可以真的是可以欣然大笑，所以，我绝对不愿意。这个让自己陷入这种愁眉苦脸，我们总是要提醒自己，人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一些苦恼，有时候会有一些失意，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忧，但是你不要一直在那里担忧，你把它看清楚，这个东西该怎么解决，然后就把它摆下来，赶快换个档。就是你明明知道那个地方是踩下去就是一个泥淖，你就要赶快抽腿，把弄清楚了，人家抽腿换一个方式，这才对，这才要有智慧。对，这不仅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所以楞伽经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活得欢喜，好，为了让我们欢喜，所以它告诉我们一套这个佛学的心理学。这套佛学的心理学在这部经里头的心要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无法三自性嘛。先谈三自性，就是你所能，你心理上或者是你所接触的事情，你去看都是依他起的。本来心中你自己的真如是没有别的， 没有我，也没有法我，而且也没有别的，但并不是空，你本来就存在，你这个存在应该是像一颗明珠那么亮丽，你到哪里去啊，都像明月那么的亮，你到哪里去都像太阳那么的亮，可以照破山河万朵的，可以照破山河万朵，哪有不回眸一笑呢？一定会的 啊最怕就是这个浮云遮日面，就是你把整个日被遮起来，变成这个黑暗的一面啊，那就是这个很容易变成异族，异族也容易变成忧郁的一种现象啊。那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生活中都是依他起的，你做完了就要放下，叫依他起性。可是你的依他起性，你面对的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你现在得的是多还是少，你现在处的位置是高或者下，你现在面对的是顺逆或得失之间，你要看清楚那个得失是非顺逆，其实你要变化，要把它看得、哦、用方便的态度去看它。因为什么？因为你反正你已经面对它了，所以我做心理諮商的一个心得哈，就是你确实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你已经遭遇了，你还选择什么？那就看你那个方向对不对，看你的想法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所以你要看清楚那些东西，你就整个人生来讲你也带不走，但是今天已经面对了，那我就是看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就这样子。所以可是我们很容易执着在那里，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会执着在好里头，我们面对不好的时候我们执着在不好里头，所以执着在好里头也不见得是好，执着在不好里头也是不好，所以必须脱离这个执着。人不执着的时候，那么这个遍计所值开始放下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比较自在的，比较自由的，比较能做得主的去好好的生活。所以你去看吧，画画并不是要画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幅画挂在那个地方才叫名画，你有没有觉得有些画只有几笔简单的它就变名画？所以你不要以为自己穷就没出息，你不要以为自己啊这个社经地位低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如人，你不要，千万不要这样看待人生。你知道有人做的种的那个景致是种的哇叫大盘，可是有的人只种一个小小的小盆景，它却是非常的别致，那艺术的价值还是很高。所以不必须这么想，要这么说，我们碰到了蛮多的忧苦忧戚苦恼，但我们还在那个地方能够有智慧把它活过来，这个才是大本事。也就是说真正会泛舟的人是经过那么样的激流，他的舟不会去舟毁人亡，然后他能够走得过来。那观音菩萨会给你鼓掌，阿弥陀佛会给你喝彩，那才对。所以不必把这生命的这整个过程把它执着在你一定要在平稳的啊这个渠道里头才能够行，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激流然后你才过瘾。问题是顺利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你在一个曲流泛舟的时候，你要能够泛出他那一份优雅，可是在激流里头你要泛出你那种超舟的技巧，所以这完全都是悲智相双运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能如此叫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的意思是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际遇去圆满他的人生，你不可能用别人的际遇去圆满自己的人生啊。所以叫啊这个啊圆满的啊。所以从这个遍计所值性依他起性到圆成实性，那个圆成实性最后是悲智的完成，那是三性。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提到了无法。什么叫无法？我们只要活着就有种种的名相啊， 这是我的名字，这是你的名字，这个财产你有多少，你的簿子里面多一个零，我的簿子里头少一个零，我的东西损失了，你的东西啊，那么你占了便宜了，这些东西我们都叫做名。有了名就产生相，假设这个相啊，指的呢是指我们心里头所产生的种种的一些啊想法，一些概念，甚至于我们对于宇宙之间色相世界里的种种的看法以及占有，这些东西都叫做相。那一旦有了相，就取分别，然后彼此又执着，又互相较劲，那或者是心有不甘，会有内心里头有很多的自卑等等的这些现象，那这些东西就叫做分别。我们一旦起分别心，就不平衡，叫分别。所以他提出来，你必须有这部经的正智啊，正确的正，智慧的智，不是正敌，是正敌啊。那你必须有正确的智慧，用这本书的法好好去生活才对，叫正智，然后你就会得到如如啊。这个是你看无法三自性，这是这部经你的心法，他告诉你的心法就是这样。八事二无我，你一定有事，事就是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对的六尘就会产生事。可是你对的六尘的时候，是你里面就有一个你自己从那个第八事里头源源不绝出来来看的，所以你随便看一件事情，一定有从你底，你除了你的眼睛、你的觉察，我们用感官器官所能看到的现象、形状、表现之外，一定是内心里头你还有一个事去跟它相应。所以我看了那个东西，我看了就喜欢，没有人在，我偷偷的把它拿一点回家好了，那个东西里面就出来了。我看到这个人，我看了就比较顺眼，那个人我看了我就比较不顺眼，那个人看了我的眼睛把血都会断啊。这种东西就为什么你看的时候会产生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个人一看了以后就是一见呢就清心，整个心鬼也都斗得起斗得下去啊？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视里头有他，有一个东西跟他相应。所以好了，那你无量劫里头埋进去的东西，所以你在种种的世界周遭生活里头都会有你内心里头的喜怒哀乐跟它相应，都会所以这个八识里头就产生两个东西，一个是相留住啊，一个呢就是啊，就相跟留住，一个是相的生住意念，一个是留住的生住意念。那么你所谓的留住，就是事的不断的留住的生住意念啊。那我们是从事的这个底层里头，从第八世以前的种种的事里头，我们会直接现行出来。就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小孩子看到小鸟，为什么马上会拿一个石头就要去丢它？你会不会？你小的时候会不会？很，为什么？因为无量劫以来，所有的众生都是在互相竞争，都是以众生的身体在养众生的，所以都是这个样子。只是人是比较接近了，所以比较没有这样。但是人的竞争还是剧烈的，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而已，它自然就会产生。你把两个人摆在一起，只要给他们一点事情做，他们就会马上就会竞争。而且还认为只有竞争才会进步，而且确实进步也就在竞争之中慢慢在进行啊，所以对里面直接可以直接反射到前面里头来，也就是说第八世里头直接反射到眼耳鼻舌身意里头。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啊，一代一代之间听起音乐来都不相同，现在年轻的那一代听的音乐还拿着那种他们那个小的那个光棒在那地方讲，你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你去听那个东西，看你摇得起来摇不起来，摇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的东西没有办法跟它相应，因为没有现行，你没有现行去跟现在这个东西相应。但是人家送给你一个叫老歌新唱， 那你回去以后放着听听看，哎，这以前听过，哎，这个听起来我觉得比较优雅，这个听起来这个感觉的这个东西很有古味，嗯，然后啊，所以你常常听它，为什么？因为你会现行到那边来，那叫那个是直接现行的。可是你家里的人，或者是你隔壁的人，把音乐放得很大声，放的是你现在他们最流行的，假设你已经有了一段年纪了，而且很刺耳，你怎么办？你听得很不舒服，窗户把它关起来，窗户关起来声音还是过来，你怎么办？你不要想叫想要他门他归啊，就臭骂他一顿。但是你有没有这么做？你没有，窗户打开了，看一看，再把它关起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样做不太好。所以第八次要流出来的时候，你本来已经一部分是现行到前面的六次，你觉得不舒服回来，可是第七次却把它压住，所以你千万不要。所以你就知道那是隔壁的那个人，他每一次都放那么大声的，而且都是那么讨厌的音乐。好，改天你碰到他，你把他压下来以后，就压进一个室，你改天就在你的这个附近刚好碰到他，你对他印象好不好？不好，你会不会跟他打招呼？有时候故意把头歪开，所以你们彼此之间疏离就更严重，而且彼此之间可以交谈，甚至于可以跟他讲你小声一点的机会都没有掉了。为什么？因为你压下那些东西，他还是再回到变到第六世里头，第八世里头去，再从第八世又现行到前面里头来啊。所以一波才动万波水，就对万法为事，就在那个这样打。所以那你怎么办？你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先把它放下来，你可以离开一下就离开一下，改天有机会，或者刚好你知道容易碰到他，就是那个时间出去跟他打几次招呼，跟他彼此寒暄建立一点，然后再告诉他说，哎，你那个声音是不是可以啊关小一点。有的人更聪明呢，他跟他讲说，哎，我这边哈，这个我们这边哈，有时候我常听到一点这个声音哈，很啊，好几个人都在说，是不是你是不是有听到？他说都是我啦，他说那你就小声一点，也看你用什么方法，就反而能解决，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意识的一种流动，在这一部经里头，他就是帮你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也可以从前面回流到第七世的时候，你把它压住，压住了以后，他就会把它抑制下来，你没有往前面走。啊，然后你把它放到第八世里头，第八世里头，改天看到他的时候，一看就讨厌，再看就伤心，他就会这个样子。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对佛有缘，为什么有的人对佛无缘，你也可以了解，是不是？所以各位，你如果在家里啊，你念佛，你做早晚课或做定课，你敲起法器来，你影响到别人，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你叩叩叩叩叩，你的隔壁的人受到你干扰，你打搅了他，他没有跟你讲，他觉得讲啊很难为情，所以他本来啊就很不舒服，他压在第七世，然后压在第八世，等到第八世以后莫名其妙，他觉得他只要想到佛教他就不喜欢了，会不会这样呢？会。所以为什么说佛弟子做这种事情也是一种谤佛，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留意，我们是以不影响到别人，你做敲法器才可以。其实你念经哪一定要敲法器呢？啊，就是这个道理。在你的家庭啊的人彼此之间也不见得信仰一定要一样，但是不要造成一种彼此之间的一种骄恶，不要造成彼此之间又不好意思讲，可是又压在身体，然后越来越觉得对方是外道，那我看你是外道，你看我是异端，这个家庭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就是 这种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相，相会留住，所以留住有生住意灭，心一旦形成了打结，有你的这种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些打成结，变成一种我们的一种刻板的或者压抑下去的念头以后，那它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相的生住灭，它要升起，然后又发出来，最后又流失，就是这样。可是这流失的时候又带一个别的东西，所以一波才动万波随，就是这个意思。这部经他告诉我们的八识，但是他告诉我们八识里头，如果我们让这个事可以沉静下来的话，第八识里头有一个就叫如来藏明藏识，也就是那里面还有一个如来藏，也就是如来藏心，那个用如来藏的藏心来生活的时候，就有清楚的觉照，就能够把事情看得明白一点，那是如来藏心，能够如来藏心，藏心能够大放光芒，那么这就是啊，图灵玉和尚所讲的，我有明珠一颗啊，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静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就是这意思嘛，啊，这就是啊，我们讲说这个如如的意思了，然后。八十二无我，他说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即使你用如来藏心来看的时候，你仍然可能会看到人我或法我，可是你越用你的清净的心去看，人我跟法我就越容易消除啊。初开始的时候用我们的事来看，一定会产生我相，也会产生人相，也会产生众生相，也会产生受者相，然后我们有了人我，有了法我。什么叫人我呢？就是我会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对自己的看法，而认为这就是自己。然后呢，我们呢，这个经过修行以后，就会发现，我是做了很多福德，我做了很多功德，我做了很多布施，我在守戒，我觉得我有一个法的我。好，人的我必须要破除。法的我也必须要破除，当人的我法的我都破除了以后，并没有破除那个大圣菩萨的行愿，没有，他还是继续是大圣菩萨，那个大圣菩萨就会进入了啊，这个法缘地，这就是十地菩萨最后进入十地圆满，他的一个修行，在这部经里头他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就是如此，我们来看。